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
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
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
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
你们要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他。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
请大家一起肃立默祷。
请大家一起肃立默祷。
站立一齐嘅同心祷告，
让我们仍然站立同心祷告。
全知全能嘅神，
全知全能的神，
我哋满心称赞你嘅名，
我们满心称颂你的名，
因为你系高于一切嘅至高嘅神，
因为你是高于一切的至高神，
你嘅智慧高过一切你被你所造嘅，
你的智慧高过一切被你造的，
你创造天地万物。
你创造天地万物，
亦都创造我哋。
你创造我们，
亦都系赐俾我哋有生命嘅灵，
也赐给我们生命的灵。
我哋曾经都系背离你嘅道，
我们都曾经背离你的道。
按照我哋人血气嘅事行，血气嘅行事，
按照我们人的血气行事，
跟从人嘅情欲去待人，
跟从人的情欲待人，
随着人嘅意念作去作为。
随着人的意念作为，
我们都是曾经走在黑暗的里面，
我们都曾经走在黑暗里，
都是被罪的枷锁所辖制，
被罪的枷锁所辖制，
不可自拔，
不可自拔，
走向灭亡，
走向灭亡，
永远是与神隔绝，
永远与神隔绝。
但神啊，你是公义的，且满有怜悯慈爱的神。
但父神，你是公义而且蛮有怜悯慈爱的神，
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
你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
就是你独生爱子耶稣，
就是你独生爱子耶稣。
你一切的荣光都在你独生子里面表明出来，
你一切的荣光都在你独生子里表明出来。
他是你宝贵的羔羊，
他是你宝贵的羔羊，
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
为我们的罪得赦免，
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
是为了我们跟着从死里复活，
为我们跟着从死里复活。
他是真光，
他是真光，
照亮我们一切世人在世的人，
照亮我们一切在世上的人。
主啊，我们这一群已经得到你丰盛救恩的人，
主啊，我们这群已经得到你丰盛救恩的人，
被你在罪里面挽回并得新生命的人，
并被你从罪里挽回并得新生命的人，
当常常纪念你的恩典，
当常常纪念你的恩典，
荣耀你的圣名，
荣耀你的圣名。
我们愿意活出不同的生命，
我们愿意活出不同的生命。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坚固我们的信念，
坚固我们的信念，
保守我们的脚步，
保守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渴望仰望你的真理，
让我们渴望仰望你的真理。
我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你的荣耀，
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你的荣耀。
你将你救赎的恩典传给更多未有信你的人，
将你的救赎恩典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人。
我们今天在这里，在这个圣殿里面同心去敬拜你，
我们同心的敬拜你，
用我们的祷告和赞美的歌声，
让我们的祷告和赞美的歌声
都蒙你悦纳，
都蒙你悦纳。
让圣灵掌管我们一切的意念，
让圣灵掌管我们的一切意念，
让你的话语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让你的话语来到我们的心中。
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宝贵的名字。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门。
请坐。
请坐。
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下面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又是一年的新春。
又是一年的新春。
我们要将耶和华。
我们要将耶和华
极丰盛的恩典显明给这世代，
极丰盛的恩典来显明给这个时代，
将所有的颂赞，
将所有的颂赞
都归给我主我神，
都归给我主我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上主，
赞美上主。在新的一年里面，
主必赐下圣灵的启示，
主必赐下圣灵的启示
与浇灌，
与浇灌
如甘霖一般，
如甘露一般
滋润我们，
滋润我们
饥渴慕义的心，
且火慕慕饥渴的心，
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
主赐福如春雨，
主赐福如春雨。 小朋友可以跟老师 去下面上主日学。Thank you。
好，请我们的小朋友跟随主日学老师到下面上主日学。感谢主。
感谢主。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奇妙的作为。
奇妙的作为。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一次一次的领受。
一次一次这样领受。
主给我们的信心。
主给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相信他的恩典。
让我们相信他的恩典。
与救赎。
和救赎。
他的大爱。
他的大爱。
与牺牲。
与牺牲。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感谢神。
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在耶利米书八章四节到十三节。
下面我们一起来朗诵经文，耶利米书八章四至十三节。
好，一起。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行狗背道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各人奔转己路，如马直闯战场。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法律在我们这里。看啊，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的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将他们的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的都一昧地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荒谬。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可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仆倒的人中仆倒，并向他们陶醉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耶和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干枯。我所赐给他们的必远离他们过去。我们继续的朗诵今天我们的讲道经文，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下面我们来朗读今日的讲道经文，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至二十一节。
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树，树上有叶子，就往哪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锐换银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中经过，并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办法要除掉我，又怕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今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哪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干枯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已经枯干了。”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诗班刚才唱的这首金曲，真是很震撼。
感谢诗班刚刚唱的这首金曲。
今天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停留在旧约里面。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停留在旧约的当中。
今天我们看一段那个马可福音里面的这一段信息。
咁我哋今日就嚟睇一段马可福音里边嘅信息。
那我把这个题目放在这个有叶无果。
我将题目定为有叶无果。
我知道大家今天来参加主日崇拜肯定是不容易的。
我知道大家今日嚟到参加主日嘅崇拜，的确系唔容易。
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写一个叫这话甚难。
这一段题目里面讲到呢，这话甚难。
这个难呢，它有两个意思。
这个难字呢，其实它有两个的意思。
第一个难呢，就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比较不容易明白的地方。
这个难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确实是有一些不容易让人明白的地方。
有些这个争议在里面。
有一些争议在里面。
那第二个难呢，就是说我们听起来呢很难听。
第二个难呢，就是让我们听起上来的确是有点难听。
那我们就下面我们就先说这个第一个难。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来讲一下第一个的难。
这第一个难呢，里面这段经文呢有很多不容易理解的这个点呀，缠绕在一起。
这个第一个难呢，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点，其实都是很难去明白的。
我知道大家这段经文我们都不陌生的。
我知道大家对这段的经文都不是陌生。
我们也会常听到，就是一讲到这段，我们基本上都侧重于后半部分，就是讲信心的那一块。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将那个重心放在后半段的经文里面，讲到那个信心的问题。
往往我们就是当我们就是讲到这块，就是我们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这段经文就被拿出来来使用。
当我们基督徒有困难，信心有软弱，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将这一段的经文是拿出来。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经文时看到耶稣饿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呢，就会读到耶稣饿了。
他真的是饿了。
耶稣真的饿了。
就像其他经文给我们看的，耶稣是哭了，耶稣忧伤，耶稣累了，渴了。
就好像其他的经文讲到耶稣忧伤，耶稣渴了，耶稣哭了一样。
他的的确也是死了，葬了。
他的的确确亦都是死了，并且是被埋葬。
但第三天死里复活。
第三日他却是死里复活。
他凡事与他弟兄一样。
他凡事的都是与他的弟兄一样。
他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但他又是真的又是完完全全的神。
但是他亦都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神。
那这个呢，也是比较让人难以理解的。
咁呢一个亦都系让人比较难以去理解。
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放在这棵被主耶稣咒诅的这棵无花果树上。
我哋今日嘅信息主要系将我哋嗰个眼光咧系睇放喺呢一个被咒诅嘅无花果树。
那一提到无花果树，
咁一提到无花果树，
大家知道在新旧约里面有很多这个地方讲无花果。
大家都知道在新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处的地方都是提到有关无花果树。
大家记得那个拿但叶这个认信主耶稣那个故事啊。
大家都记不记得拿但叶信耶稣基督那一个故事呢？
这个无花果树呢，真的是有大量的信息在里面。
无花果树却是有大量的信息藏在当中。
那特别是对以色列人。
特别是对以色列人。
那这个咒诅呢，现在又引出两个问题。
而这个咒诅就会引出两个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这马太福音跟这个马可记载的不一样啊。
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记载的无花果树好像有点不同吧。
那里边无花果树就是在马太里面记载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
马太记载无花果树到耶稣讲了那句说话之后就立即枯干。
而且那个主耶稣的话呢，也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而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内容，亦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啊，这马太里面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
马太里面讲到耶稣话，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
那马太呢，就是说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咁马太就话冇人会吃到你的果子啦。
那这是第一个出入，就是为什么这个圣经有矛盾呢？
呢个系第一个嘅两卷福音书里边嘅出入，咁系咪话圣经里边就有矛盾呢？
因为马可记载是不是当时就枯干了，是第二天才发现枯干。
因为马可福音记载唔系即时枯干，那系第二日先至完全枯干。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更厉害了。
咁第二个问题就更加厉害啦。
那耶稣肚子饿了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
咁系咪话耶稣肚子饿了就咒咗呢个无花果树呢？
这脾气这么大。
耶稣脾气都几大噶。
神的儿子对吧？
神嘅儿子喎。
吃不到果子就用自己的能力来报复这棵树。
你食唔到呢个无花果树嘅果，你又用自己的能力去报复呢棵树？
我们现在的话就太任性了。
我哋嘅话现今嘅话嚟讲啊，都
可是关键就是这个马可又或者我们说。马可有多事啊，又太多事又加了一句。
咁关键就是马可呢在这里呢又好像太多事，咁他就加多了一句。
他加了一句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咁他加多一句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
大家你想不讲这个话还好，你讲了呢就是更让人觉得这个为这个树打抱不平啊。
如果这句说话不在的话就可能会好点，但是加了这句说话的时候呢又有一点好像难以明白。
你不是收无花果，你硬要在树上找果子，是没有道理吗？这个。
你现在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你又硬是要在这个无花果树上面找果子。
被咒诅，这棵树被咒诅简直就是无辜的。
而这棵树被耶稣咒了，其实它很无辜的。
这个也应该不符合这位拉比，这位这么至高的拉比，这耶稣的这一贯的作风，这不符合。
而这一段的说话也都是对于耶稣这个拉比的身份呢是不是那么符合的。
好，我们 先来简单的，因为第一个问题这不是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简单的回答一下。
好，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简单的回答一下。
耶稣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呢，连根都枯干了呢， 真的是当时即刻就发生了。
耶稣他咒了这个无花果树，而无花果树的树根是当时立即枯干了。
马太写得非常的直接了断。
马太却写得非常直接了断。
大家知道谁能看见根呢？
但是哪一个可以看到那个树的树根呢？
圣灵看见，
圣灵看到
那个树的根立刻就枯干了。
那个树的树根就立即枯干。
只是门徒当时是注意不到的。
只是当时那一群的门徒他们没注意到。
而且随后立刻他们就忘记了。
而随后他们却忘记了。
只不过第二天来到树前的时候，还是这个彼得先发现的。
第二天他们来到这个树下，彼得他首先发现到。
这才引起了这个门徒的特别注意。
这样才立即引起门徒们他们注意。
那 这两个记载 是没有任何冲突的。
那这两个记载是没有任何冲突。
一个是看里面，一个看外边，反正是这个树真的是即刻就枯干了。
一个是看到外边，一个是看到里边，但是实际上这棵树已经是枯干了。
那马太和马可呢，都是在各自在圣灵的默示下面呢，表达自己的要强调的那个层面。
咁马可同马太咧，佢哋各自喺圣灵嘅感动之下，去各自去表达佢哋自己嗰个意思，嗰、那个强烈意思。
马太是把这个咒诅无花果树呢，集中的放到了这个我们看到经文是洁净圣殿以后，他集中的放在啊，把这个圣殿洁净以后就放了这一段记载。
咁马太咧，佢系将呢一个咧系注重于洁净圣殿咗之后呢、这个事情就立即发生。
马可呢是特意的把这个圣殿和无花果树交错安排，
而马可呢是特意是将圣殿和这一棵无花果树呢是互相交错这样交织去进行。
所以这段经文经常被劈成两半来讲的时候就比较危险。
所以这一段经文如果经常被分开两段来讲呢是比较危险一点。
因为马可是交错来讲一个表达一个意思出来，
因为马可是在当中去交叉这样交错这样去想表达出一个意思出来。
那这样特意的安排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样特意的安排其实想讲给我们听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 就探讨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去专门去探讨这个问题。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咒诅一棵无花果树。
那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他要特意去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呢？
那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来问的，这个过往 历史历代的啊这个大家们都在问这个问题。
咁呢个问题唔系我哋今日先发明嘅啫，过往啊有好多时候一啲大家即系佢哋都系会问到呢个问题嘅。
其中有一位叫罗素，叫 Bertrand 的罗素。
其中一位叫做罗素。
这个人大家可能没听过，大家可能听过。
大家有可能听过或者有可能冇听过佢个名字。
这个人。你绕不过他的
这个人呢，你拗不过他的
哲学界，你绕不过他
哲学界，拗不过他
后现代主义的鼻祖，你绕不过他
后现代鼻祖，亦都拗不过他
数学界，你绕不过他
数学界，亦都系拗不过他。
他呢写了一本书叫《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在里边他就拿出这一段来，
在里面呢他就特意的拿出这一段出来，
他就质疑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个事情，
他质疑耶稣咒了无花果树这件事，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说不是结果的时候你要让他结果，他就质疑了主耶稣的智慧。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他就去问这个无花果树有没有果子。
他说我宁愿选择尊重佛陀或者苏格拉底。
他说我宁愿尊重佛陀或者是苏格拉底。
其实他也不相信佛教的。
其实这位罗素的人呢他都不相信佛教的。
但是 这位有非常有名望的剑桥的数学家呢，他认为自个儿智慧真的是很高。
因为他是剑桥的著名的数学家，他认为自己的智慧是很高的。
他已经开始藐视上帝的智慧。
其实他开始藐视上帝的智慧。
因为他觉得耶稣不是一个脾气很好、个性很不好的人。
因为他觉得主耶稣基督脾气不是那么好、个性不是那么好的人。
也不像人们说那么温柔、那么怜悯啊，那样
又不是好像人家讲的口中所讲的耶稣那么充满怜悯和温柔的人。
嗯，没什么好信的。
冇咩好信嘅。
就这个件事情呢，他当然他不是说他不信主耶稣，他还有很多别的借口。
其实他不信主耶稣，他是包括他自己有其他很多的借口。
但他特别提这个事情。
但是他特别的提出这件事。
他说耶稣这个地方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
他说耶稣基督在这件事上面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
没有任何风度。
没有什么风度。
那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呢，他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问题就是这个人他自己的理想比较大。
他曾经获得诺贝尔奖啊。
他曾经是获得诺贝尔奖。
那正好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在找这个资料的，发现有些人说罗素呢，他写的他讲这个事情呢是在一篇论文里讲的。
咁样有一啲我预备呢段经文嘅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就系话到有啲人话到罗素咧喺佢嘅诺贝尔奖得奖里边度有呢一段咁嘅说话。
他是在一篇那个伦敦发表一篇演讲里面说这个事情。
他在伦敦发表他的演讲的里面呢，是讲到这一段的说话。
可是在学界里面呢，指出这个事情之后，说是他是在他的书里面说的。
那学界来讲呢，就说他所讲的这段说话是在他的著作里面讲
到。你说这是不是矛盾呢？这不对啊，到底哪个对呢？
那这个是不是矛盾呢？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原来都对。
原来呢，都是对的。
他把这篇论文呢，放在了他的书里面。
他将这篇的论文放在他的著作的书里面。
马太马可记载的都是对的。
马太马可所记载都是对的。
那我们现在要跟罗素问同样一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要跟罗素问出同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到无花果树的时候非要在树上找果子？
为什么没有到收成无花果那个时候而要强的去问无花果这个树的果子呢？
我们人的头脑理性和经验都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头脑经验理智都告诉我们。
你这个时候找果子的结果就是结不出果，就没有果子。
你在这个季节里面找无花果树上面的果子当然找不到呢。
而且更加不可思议。
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
耶稣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
于是耶稣竟然之间对这个无花果树说，从今之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你说找不到果子就找不到吧，你还咒诅这棵树。
那你找不到就找不到啦，你还咒诅这棵树做什么呢？
主啊，你不是不轻易发怒吗？
主啊，你不是不轻易发怒的吗？
那这时候我们就给我们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看见那一小片树叶。
那这个时候呢，真的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这小小一片的树叶。
我们要有耐心看完整章，整个一章。
我们要有耐心在当中看完整个的一章。
上下文。
上下文。
你还不能光看这马可福音这一章，你还要看整个马可福音。
你不要单单只是看这一章的马可福音，其实你要看整卷的马可福音书。
你还不能只看马可福音，你要看其他的福音，马太、约翰、路加。
你又不可以只是看单单看马可福音书，你要看马太、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一起看。
你也不能只看四福音，你要看整个新约。
你又不只单单只是看 四福音，你要看整卷的新约。
也不只是新约，你要看整个的整本的圣经。
其实你不是只是单单看新约，你要看新旧约整本圣经。
其实讲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嘉明弟兄， 他前几天给我发微信。
咁你讲到呢度，我突然间谂起我嘉明弟兄咧，前几日咧俾我发一个信息，
对我自己是很大的一个鼓舞了。
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鼓舞。
我很感动。
我好感动。
他选刚才我们看耶利米书这段经文。
佢选择嘅刚刚我哋所读嘅耶利米书呢段经文。
真的是看出了忠心可见、同感一灵的感觉。
真系可以喺当中让我睇到忠心可见，并且系同感一灵。
那么这段无花果树描述的实际上是主耶稣用一个行动。
其实这一段的无花果树呢，其实是指出主耶稣用一个行动。
他用一个行动来描述了一个审判。
他用行动去描述出一个审判。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 第三次啊，第三次已经预言过他的受难了。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主耶稣已经是之前已经是有三次的去描述到他将要所受的审判。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季节。
那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无花果树它所生长的季节。
我们在圣书的大词典里面，我们找到这个，因为这个无花果树是各个地方的都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在字典上面都会看到，因为无花果树呢，它在它的生长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生长过程都不一样。
那在耶路撒冷那个山地里面那个无花果树呢，它到了三月下旬的时候呢，
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段无花果树生长的，它到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说为什么要讲这个三月份，
我们讲为什么要是三月份呢？
大家 从上文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去圣殿啊，过马上就要逾越节了。
因为在这段时间，俾我哋睇到主耶稣去到圣殿里边，马上就过逾越节嘅时候。
他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刚刚昨天呢，刚啊荣耀的入了这个进了圣城。
佢讲呢段说话嘅前一日，琴日，佢就系好荣耀咁样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圣城。
这个三月下旬呢，就会长出一种比较特别嫩的一个叶芽。
咁三月下旬呢，系会长出一啲特别嫩嘅叶芽。
这个叶芽呢，同时在这个跟这个旧的枝子的结合点呢，会长出一个小果。同时，
咁呢一个嫩芽咧，同埋旧有嘅叶子啊，中间咧就会同一时间生出一啲好嫩嘅小嘅果子出嚟。
一起长。
佢哋系一齐长。
长到像樱桃，我们吃那个啊，像 Costco 那个樱桃那么大。
长到咧，好似嗰啲樱桃咁大个咁上下。
这个果子是没有成，还没熟呢。
而呢一个果子，佢哋系未到达成熟嘅阶段。
这个叫 tax， 他们当地人叫 tax。
呢个咧系当地人叫 tax。
这个 tax 呢，我们在雅各书还有这个启示录里面都讲这个，就讲这个没有成熟这个小果子。
咁呢一个 tax 咧系记载
雅各
书里边啦，
都
系启示录里边咧都有提到嘅。
这个小果子呢，你要遇到大风呢一吹呢，就掉了。
呢啲咁细嘅果实咧，当佢哋遇到强风或者系比较大啲嘅风嘅时候，一吹佢哋就会跌落嚟。
那当地居民会到树下面去捡。
而当地嘅居民咧就会去到树底嗰度咧就去。执呢一啲果子，
为啥捡呢？因为是可以吃的。
点解执呢？其实呢啲果子都可以食嘅。
就是那个这个季节的时候，到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市场还能买到。
咁呢个季节去到耶路撒冷嘅市场里边咧，大家都可以购买得到。
这个叫冬果。
呢啲叫做冬果。
我们的圣经里面经常有叫夏果、冬果，大家知道这个冬果就明白它指的是什么。
圣经里面呢，大致上呢都时常呢，如果我们关注到呢，有提到是夏果、冬果这样的。
到了四月份这个逾越节的啊，这个前面的这几天呢。
咁到四月份逾越节之前几日。
这个树上的嫩叶呢，其实已经很茂盛了。
其实这个树上面的嫩叶啊，其实生长得已经很茂盛的了。
那个小果子，踏实的小果子应该是有很多了，应该。
它呢一种小的果实咧，喺树上边已经出咗好多好多。
那这三四月份结束这个小果子，到六月份就会成熟了。
咁三四月份结出呢啲小果子咧，到六月份咧，佢哋已经系成长到系成熟咗。
那这是当地人的啊，来年的，这就是这个再过几个月的收获的一个指望。
这个呢就是当地的人是再过几个月呢是去收取的一个指望。
那刚才我们说叫冬果，为什么叫冬果呢？
刚刚我说这些是这个果实叫冬果，为什么他们叫冬果呢？
因为这些结果的树枝一定要经过寒冷的冬天才可以。
因为这些树上面结出的小果子，他们一定要经过寒冷的冬天。
你六月份如果看到了这些成熟的果子，就证明他度过了这个冬天。
如果六月份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仍然在树上面，即是证明告诉你们他是经过了一个冬天。
那个枝叶在四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很多很繁盛的枝叶。
四月份的时候枝叶是会比较非常的茂盛。
那大家可能说怎么老叫无花果树，无花果那肯定是没有花嘛，对吧？
大家会说无花果树嘛，当然是没有花的了。
无花果树不是没有花，
无花果树其实不是没有花的。
那你说没有花怎么结果呀？
那你们说没有花，其实没有花怎么会结果呢？是有花的。
没有花是人没有看见，
没有花是因为人看不到。
上帝创造的那个小蜜蜂看得见，
上帝所创造嗰个小小嘅蜜蜂，佢哋就可以睇到。
大家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属于榕树的一种，
大家都知道无花果树是属于榕树的一种。
那榕树有千百种。
榕树有千百种的榕树。
那属于无花果树里面的，就是不同的类型的无花果树有不同的榕小蜂。
同属于无花果树的系列当中，亦有好多不同种族种类的无花果树。
他们说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有七八百种至少得。
大家如果可以留心睇嘅，大约有七百。
这个榕小蜂很小，
这一种的小蜜蜂很小。
那个在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果子的时候，其实它里边是花。
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果实的时候，它们内面那个心啊，那个果心啊，其实
里边是长满了花，
里面是长满了花朵的。
这个榕小蜂从那个这个果子的屁股后面有小眼，它拼尽全力钻进去。
啊，呢一啲嘅小蜜蜂，呢种类嘅小蜜蜂，佢哋就会喺无花果嘅个冧啊，个果冧嗰度咧，佢哋系拼尽全力咧喺嗰个冧里边咧钻入去嗰个果心里边去采集嗰啲花嗰啲花蜜嘅。
那这个蜂呢？通常是雌蜂。
呢个蜂呢个蜜蜂通常系雌蜂。
它要在里面要产卵。
佢喺里边要产卵。
也传粉。
哦，有传
花粉，
传播花粉添。
那它这个无花果里面这个花是非常美丽的。
无花果里边的花其实非常之美丽。
但最后这只蜂是出不来了。
但是最后的这些花都是封实了，出不来了。
至少在耶路撒冷那个地区的那种无花果树是很多是属于这种样的无花果。
最低限度咧，喺耶路撒冷里边的无花果树很多咧都是属于这一种。
我没有考证过，他们说 Costco 那个卖的那个无花果，就是那个干的那个，可能就是属于这类的。
我没有考证过，不过传闻下Costco 里边所卖的无花果就是这一种。
你说这个好恶心啊！那我不能吃无花果，里边有蜜蜂啊！这
咁你会觉得咧？咦，如果佢都唔能够食呢啲蜂蜜，咁啊嗰啲点解嗰啲花就会系包含咗喺无花果里边呢？
那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
其实嗰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
它那个真正的花果的蜜虫，就是最后就融为一体。
佢真正嘅嗰花蜜咧，同埋嗰啲果实咧，系会融为一体。
有点像那个我们冬虫夏草那个意思啊。
有啲咧类似我哋中药其中一种叫做冬虫夏草一样。
但不管了。
但系唔理。
问题是要经过这个冬天的话，如果是大风来的话，会把这些小果子给吹掉。
无论如何都好啦，当冬天大风吹嘅时候，其实呢啲好小嘅果实咧就会跌落嚟。
那但是出乎意料是那天主在那棵树的上下。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就是主耶稣当日在他面对的那棵 无花果树上上下下。
他一粒那个未熟的这个 tax 这个小果子也找不到。
他连一粒未熟的 tax 这个小果子都找不到。
这时候我们注意这个经文里面圣灵那个特别微妙那个字词用的啊。
咁喺呢个时候，我哋要注意经文里边圣灵所描述呢一个非常之咁微妙嘅一段
大家读
话语。
读之后，你看写的是不过有叶子。
大家可以睇到就系嗰度写到不过有叶子。
强调了两遍。
强调咗有两次咁多。
真的是没有果子。
真系冇果实。
那个。其他的很多译本啊，包括新译本，很多译本甚至翻译成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叶子是长满了叶子。这个、
其他的译本呢，他们甚至乎是翻译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很茂盛的叶子。
非常茂盛。
非常的茂盛。
好多经文好多版本都翻译成这样子。
好多版本都翻译成为这样。
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背景呢，我们看看我们下面的这个主耶稣说的这番话。
好了，我们现在是给大家有足够的背景了，意思了。那我们来到看一下主耶稣在这里对这一棵树的讲法。
所以主耶稣说的话就说，这棵无花果树呢，不过是长满了叶子而已。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一棵无花果树不过是长满了叶子而已。
我们读者就像这位罗素这位大咖级的人物就说，
我哋读呢一段经文咧，就往往就或者会好似呢一位罗素嘅一个大咖嘅人物所讲到睇到一样。
看来罗素他不懂生物啊，不懂生物科，看来。
睇嚟罗素咧，佢唔系几懂得生物学嗬。
但是我们乍一读的话，我们也有种感觉，这棵树很繁茂。
但系我哋读呢段经文，乍看之下，我哋都会睇到哦，呢一棵树佢嘅枝叶好茂盛。
确实容易给人一种错觉。
确系容易俾人有一种错觉。
但是这棵树真的是六月份是没有任何指望的。
但是这棵树在六月份就没有任何指望。
不过呢，我们也许会问。
不过我们或者会问。
你说就算是这样也犯不着让它彻底干死吧。
就算是这样样啊，都不好让它彻底这样干枯干啊。
你说你今年一点也不结，难道再给个机会明年也未可知吧。
那你说如果今年它不结，或者明年结都未定呢？
我这里边我要引用一下那何西阿书里面的一段记载。
咁呢一度咧，我哋咧系联想到喺加拉太书有一段嘅记载。
我给大家念一下那段啊。
我读一段，
就是何西阿书第九章的啊。
喺加拉太书第九章，系咪？
何西阿，
何
西
阿，
对何西阿，嗯，对。
何西阿书
第九章。
第九章。
对，主说。
主说。
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
我遇到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
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
所以我们很明显的，上帝是把犹太民族真的是当作这棵无花果树。
所以我们真的明白到，上帝将这一群以色列民当作是无花果。
这个民族里面，他所喜悦的这个选民呢，就比作了这无花果树上那些初熟的果子。
这个是被他所拣选，所他所喜悦的选民，就正正是在无花果树上初熟的果子。
所以耶稣这个行动呢，是要让门徒们看见啊犹太人的历史。
那耶稣这个行动是要让人看到犹太人的一个历史。
看看耶路撒冷。
看看耶路撒冷。
看看现在还矗立的这个宏伟的第二圣殿。
看看现在他们仍然处理着这个宏伟的圣殿。
因为他们就是给人一种错觉。
因为他们就是给人有一种错觉。
他们就是觉得上帝就和他们同在。
他们就是认为上帝是的确与他们同在。
虽然虽然这棵树是表里不一致的。
虽然这棵树给我们看到它表里不一致。
但他们不知道。
但他们不知道，
他们以为他们是好的，
他们以为他们是好的。
但是上帝看的是看透人心，
但是上帝的眼目是看透人心。
这棵树肯定不会再结果子了，
这棵树它肯定不会再结果子。
这个以色列民表面上遵守律法的那些字句，
以色列民他们表面上是 遵行律法上面一些字句，
却忽略律法里面的精神，就早已经堕落了。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律法里面的精神，他们早已经是堕落了。
刚才大家读耶利米书，就是加冕弟兄帮我们找的耶利米书这段经文，心里面很沉重。我知道
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耶利米书，加冕弟兄帮我们选择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的心里面读过之后非常之咁沉重。
耶利米书讲了那段话，真的是那个光景，这些无花果树那个光景就是那么糟糕。
耶利米书里面所讲到那一些的无花果树的光景，正正是那些以色列人的光景一样。
以色列民里外不一。
以色列民他们里外不一。
所以耶利米讲完那个圣殿真的是被毁了。
耶利米讲完那个圣殿就真的被毁。
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就像这棵有叶没有果的树一样。
就好像一个有叶无果的树一样。
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从这个第十一章一开始呢，就是讲耶稣进了城。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就正正讲给我们听耶稣基督进了城。
我把它理了一下，就是一到十一节呢是耶稣进了城呢，然后又进了圣殿。
咁十一章第一节嗰度开始亦都话俾我哋听，耶稣进入咗耶路撒冷城之外，佢立即进入圣殿。
如果大家手头有圣经，可以翻看这段啊。
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这一段来到看。
耶稣进了城，进了圣殿，周围查看各样的物件。
耶稣进了城，进入了圣殿，周围查看各样的物件。
那从十二到十四节呢，就是耶稣回城的路上，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呢，仔细查看。
咁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咧，就讲到咧，耶稣回程嘅时候，佢嚟到呢一个无花果树上，仔细咁样上下察看。
那紧接着十五到十八是耶稣又入城，又入圣殿，洁净圣殿。
咁紧接嚟讲咧，耶稣基督又入城，又进入到圣殿去到洁净。
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是耶稣回城的路上，就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干了。
咁十九节之后咧，就讲到耶稣回程嘅时候，佢哋经过无花果树，就睇到嗰个树咧，连树根都已经枯干咗。
大家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圣殿，圣殿无花果树，圣殿无花，这个像三明治一样的这个结构。
咁大家有冇睇到啊？呢度讲到嘅圣殿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圣殿，圣殿无花果树，嗰个上下咁样穿插到咧，好似一份三文治咁样。
就是来强调这个洁净圣殿，就是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的一个预表。
就是强调这个洁净圣殿和咒诅无花果树的一个预表。
主在其上仔细查看。
主在其上仔细察看。
所以我们读者要留意，要意会那棵无花果树就是圣殿。
所以我们要仔细去读的，那一棵无花果树就是意喻这个圣殿。
上帝期望他的选民能够多结果子，祝福其他的民族。
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多结果子，并且祝福多万民。
但是犹太民族真的是没有像神那么预期的那样。
但是犹太人却没有好像神所预期的一样。
他指望的是公平。
他的指望是公平的。
谁知道有暴虐。
谁知是道有暴虐。
指望的是公义。
他渴望公义，
谁知道有冤声？
谁知道呢？只是有冤声。
耶和华说：我必使他全然灭绝。
我必使他全然灭绝。
就是刚才我们耶利米书这段，
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读的耶利米书的那一段。
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
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
叶子也必枯干。
叶子也必枯干。
我所赐给他们的。
我所赐给他们的。
必离开他们过去。
离开他们而去。
那当年上帝透过耶利米说的啊，对第一圣殿的审判早已经应验了。
当年上帝透过耶利米书对佢嘅耶利米对佢嘅子民嗰个审判已经过去。
那这个时候主。咒诅这棵无花果树也是对这个圣殿的弃绝。
今时耶稣对无花果树一个咒诅，亦都是代表对圣殿一种弃绝。
当然这个第二圣殿也是很宏伟很庄严的。
而当这个第二的圣殿亦都是非常之宏伟壮观。
那大约在七十年以后就一块石头也不在另一块石头上了。
大约在七十年之后，连一块石头都不是在当中重叠。
那个，当我们记得，大家记得那个《路加福音》讲的这个很清楚，就是主耶稣荣耀入圣城的时候，就在讲这段话的前一天。
咁大家都可以在《路加福音》入睇到耶稣基督佢荣耀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一日，佢所讲到嘅。
就是我们经常有棕榈树啊，棕榈主日那一天啊。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棕榈树节那一日。
那个众民包括石头都有欢呼的时候呢，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的城。
咁众民包括石头都在度欢呼的时候，佢哋就睇到呢一座耶路撒冷城。
路加特别记了一个小细节。
路加佢喺当中特别记载一个小嘅细节。
说。耶稣为他哀哭。
讲到耶稣为他而哀哭。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已经看见了那个他的子民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
因为上帝已经看到他的子民往那一个方向而去。
虽然说过往的以赛亚啦、耶利米啦这些大家都警告过他们。
虽然在过往的譬如一些大的先知耶利米亚、以赛亚他们都是已经向以色列民提示过。
但是这些子民不听的。
但是子民却不听从。
他们觉得圣殿的存在呢是神赐福的一个凭证，
但系佢哋因为觉得圣殿嘅存在系神赐福佢，俾佢哋一个凭证。
但他们不知道人在殿里面从心里面做的才更加的重要。
但系佢哋却唔知道人喺圣殿当中从心里边所作出嘅一切更为重要。
他们过去不听这些先知们的警告。
佢哋过去唔听呢一啲嘅先知们所发出嘅警告。
那我们也知道他们当日也不会听主耶稣亲口讲的话。
我哋亦都知道，当日佢哋都唔肯听主耶稣亲口所讲嘅说话。
所以主耶稣哀哭的时候就讲了一段很让人揪心的话。
当主耶稣哀哭嘅时候，佢讲咗一段让人好心里边好扎心嘅一段说话。
翻译得非常棒。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融入圣城那个众民欢呼他的欢呼声里面，
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当主耶稣被众民欢呼欢迎进入耶路撒冷当时那一个光景，
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巴不得你知道在这日子当中关乎你平安的信息，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无奈这事现今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叫你们眼看不出来，
因为你的日子将到，
因为你的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周围环绕你，
周围环绕你，
四面为困住你，
四面来围困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并要扫灭你和你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连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大家知道那个耶路撒冷那个石头，
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那些石头，
那个第二圣殿那个大希律那个盖这个第二圣殿那个石头，
第二圣殿被大希律所建造的那些石头，
现在应该在大卫那个考古可以看到非常的华美的那个。
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之华美的。
那每一块石头那个精雕细刻。
每一块石头都经历过精雕细刻。
所以这里面呢，上帝已经把这个圣殿已经宣判弃绝。
在里面上帝已经将这个圣殿被批判了。
这个重要的宣判呢，就是对犹太人来说是很严厉的。
这个重要的宣判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之咁严厉的。
这棵无花果树代表的，
这棵无花果树所代表的，
包括他选民里面各个宗派，
包括他的选民当中各个宗派，
就像今天一样，我们有很多宗派一样，
就好像今天一样，我们有各个不同的宗派。
当时的选民有撒杜该、法利赛、艾瑟尼，这个奋锐党，都是各个支派。
当时他们的选民有撒杜该啊，有
法利赛啦，
有好多宗派当中。
这些宗派呢，都是各个都是外表敬虔。
这些的宗派，他们本身外表个个都好像很敬虔咁样，
里面没有真心的诚意。
但是里面却没有真实的诚意，
他们在外邦人面前是不会为上帝做见证的，
他们在外人的面前他们是不会为上帝作出见证，
而且直到一天他们要把上帝的儿子要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有一天他们将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
钉完之后还要逼迫初代的基督徒，
钉完之后他们仍然还会逼迫初代的信徒。
这棵无花果树虽然枝叶繁茂，
这一棵无花果树虽然它的枝叶繁茂，
但在主的眼里就是白占了一个地图，
但是讲粗俗来讲，它就是白占了那一个的土地。
那你说你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即使今年不给我们结果，明年再等等呗。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他既然今年没有结果，或者明年会结呢，我们等一下。
再说了，上帝你是大能的上帝，
再讲上帝你是一位大能的上帝，
说这棵树你既然能让这棵树立刻枯干，
你既然可以让这棵树立即枯干，
你就不能让它恢复生机结果子吗？
难道你不可以让它恢复到可以结出果子吗？
再怜悯一下，
再怜悯一下呢？
大家记不记得早在三年前，
大家记不记得早在三年之前
主耶稣讲这句话，三年前
主耶稣讲呢一段嘅说话三年前，
施洗约翰那个斧子已经放在了这棵树的根上了。
施洗约翰佢个斧头已经放咗喺呢一棵树嘅树根上边。
那谁在意呢？
咁边个在意呢？
我们知道个人或者群体的那个灵性呢，都是从根开始的。
我哋知道个人或者系团体嘅灵性都系从根开始。
有时候看起来一段时间呢，真的是叶子可供欣赏。
有啲时候我哋睇起上嚟咧，好似话呢一啲叶子可供欣赏。
但实际上，这棵树已经不会再有果子可供享用了。
但系实际上呢一棵树已经再冇果子可以可供享用。
我们要小心培养这个根。
我哋要小心嘅培养呢个根。
不能说光有叶子很繁茂，我们就满足了。
唔能够话啊，净系有叶子好繁茂就可以。
那有时候你说这个，看这叶子那么繁茂嘛，你说它死了吧，它没死。
但系有时候你会讲，哎，这个叶子唔繁茂咩？睇到好似死咗喎，但系佢仲未死噶噃。
你说它没死吧，它又没有果子。
但系你话佢冇死，但系佢又结唔出果子。
那当时主耶稣说这句啊，施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我想很难不会让他周围的这些门徒想起几个月前的事情。
咁当时主耶稣行呢个神迹嘅时候，好难唔会让佢周围嘅门徒啊想起三个月前嘅事。
那三年前那个施洗约翰那个，他们可能忘了。
三个月前施洗约翰嘅事情，可能佢哋已经唔记得咗。
那几个月前主耶稣跟他们讲的那个不接果子的那个无花果树那个比喻，他们一下就应该想起来，这很难让我说服我说他们没有一个人想不起来这个。
咁当主耶稣同佢哋讲咗呢个无花果树唔会结果子嘅时候，就好难让我唔谂起，点解佢哋会咁容易忘记嘅咧？
那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是单独在路加福音有记载。
嗰一段嘅无花果树唔结果子，单独系喺路加福音嗰度记载。
那路加记载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个比喻之前呢，就是写了一个前文。就刚刚写了一个不悔改必灭亡的一个警告。
咁路加当佢写呢个无花果树唔结果子嘅前文，就啱啱讲到嗰一啲人咧系冇接受到耶稣基督嘅拯救。
所以路加十三章记载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比喻呢？
咁当时路加写呢一个无花果树唔结果子嘅比喻，
就说一个人呢，他有一棵无花果树。
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去有一棵无花果树。
栽在哪儿？栽在葡萄园里。
佢栽喺边度咧？其实佢种植咗喺一个葡萄园嘅里边。
我们知道葡萄园和无花总是在一块啊。
我哋都知道葡萄树同无花果树时常都会栽种喺一齐。
他来到这个树前呢，找果子却找不着。
咁当呢个园主嚟到呢个无花果树前边去揾果子嘅时候，但系佢揾唔到。
就对这个管园的说。
就对嗰个管理呢个园子嘅园丁话：，
说看呐，我这三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看呐，我三年以来都到呢一个无花果树前边去揾果子，
竟找不着。
但系竟然揾唔到。
这两节经文都在重复强调这个找不着。
但系呢两段嘅经文都喺度重复，佢强调嘅系都揾唔到。
他说把它砍了吧。
咁个原主就话，不如将佢斩咗去啦。
何必白占地图呢？
何必要白占地图呢？
大家知道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在当时在地上宣讲天国的福音。
但系
刚好三年了，差不多。
但系大家要记住，当佢哋记咗呢段话嘅时候，系主耶稣喺地上边传扬福音三年嘅啱啱好嗰个时间。
那犹太人仍然不接待他。
犹太人仍然唔接待佢。
而且这个心呢是越来越硬，
而且他们的心是越来越硬，
那个眼睛越来越瞎，
眼睛越来越狭窄，
就是更加的嫉妒他，
更加的去妒忌他。
当主耶稣说了这番话的时候呢，
当主耶稣讲完这一番说话的时候，
就说你们把这个万民祷告的变成了贼窝，
你就讲到了，你们将这个圣殿变成了一个贼窝，
他们就更恨了。
他们就更加去憎恨，
就定义下来，就是定义要把主耶稣给除灭了。
他们定义要将主耶稣除灭，
因为这动了他们的根了。
因为是动了他们的根基。
大家知道撒都该人是以圣殿为活的。
大家都知道撒都该人他们是以圣殿来为
活的。那法利赛人是以圣殿为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权柄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象征的。
而法利赛人以圣殿成为他们宗教里面一个很大权威的一个象征。
那当主耶稣说这个万民祷告的圣殿成了贼窝，
当主耶稣说这个让万民可以在当中祷告的圣殿成为了一个贼窝的时候，
这话很难听，
这句话很难听。
当时在场的犹太人真的是听了这话真的是很难，
当时是在场的这一群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觉得很难受，
他们觉得很难听，
他们觉得很难听。
其实主耶稣这是不是第一次来洁净这个圣殿，
其实这一次不是主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的了。
那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曾经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就曾经洁净过圣殿。
咁当佢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嘅时候，佢已经洁净过圣殿一次。
但那个效果很短，然后没过多久呢。
但系嗰个效果咧唔系好好啊，过咗冇几耐。
他这次来到圣殿之后，就很严厉了，变成称他们为贼窝了。
咁过冇几耐，个圣殿咧又好翻从前咁样，所以佢当佢今次再进入到圣殿嘅时候，佢嘅行动就非常之咁严厉。
那当下主耶稣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是用了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的两部分的经文。
咁当主耶稣讲呢一段嘅说话，其实佢系用咗耶利米书同埋以赛亚书其中嘅一部分联合一齐去讲嘅。
就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应该忙着这个犹太人忙着向外邦人做跨文化宣教的一个外院，
本应这个地方是犹太人呢是对外人呢是很忙着这样去做一个跨文化宣教的一个地方，
用我们今天的话什么
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讲，
结果变成了一个又变回了一个更加恶劣的一个宗教买卖场所，
结果呢又变回到更加比以前更加严厉的一个宗教地方里面一个买卖的场所。
他们把圣殿其实做了一个掩饰的一个粉饰，一个掩饰他们伪善的一个地方。
他们将圣殿呢是用来呢是去掩饰他们作为一个宗教的一个犯罪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告诉像罗素一样的以及其他一样的这样的一类质疑主耶稣智慧的这些人。
所以我们要向一些好像罗素这样他们质疑耶稣基督智慧的人讲。
耶稣并不是说因为找不到果子才骂这棵树的。
耶稣并不是因为在这棵树上面找不到果子而因而去咒骂这棵树，
而是一个带有警告的一个很严厉的宣判，
乃是用一个带着警告的一个严厉的宣判。
因为毕竟这以后的几天，
因为毕竟在以后的几天，
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的讲论啦、比喻啦，就已经是非常强烈的宣判了，已经。
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所讲出的是一个非常之咁严厉一个宣判。
一些凶恶佃户啦，那个凶恶的那个佃户那个比喻啦，就在后面。
以一个好凶恶的佃户来到作嗰个比喻。
再来的那个预兆啦。
再来的一个预兆。
大灾难啦。
大灾难啦。
那无花果树的那个预兆啦。
无花果树的预兆啊。
都是紧接着这一段就开始了。
都是紧接着这一段的经文呢，就陆续开始。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
当这个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你们就知道夏天将会来了，接近了，
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
所以你们几时看到这些事成就，
也就知道人子近了，
也都知道人子近了。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天地要废去，我的说话却不会废去。
所以我们稍微归纳一点点。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归纳一点点。
那主耶稣咒诅这个那些以作秀来显示有很多果实的这群里面枯干的这些人。
主耶稣以这个比喻来到去比喻那一些是在这里作秀表演的这一群，其实内里面他们是很不好的一些人的一些的比喻，
里面很枯干，
里面枯干的一些人的比喻。
他赶出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了获取暴利的这些不管是小民还是其他的这个 暴力的人，
佢感觸到呢一群啊喺聖殿裏邊作出買賣或者係賭博嘅呢一啲嘅人。
他也指着那些小孩赞美神啊，看见小孩子赞美神啊，还有很生气那些祭司啊，宗教的领袖。
佢亦都系以一啲小孩子，佢哋喺当中赞美神，或者喺圣殿当中有好心之力一啲嘅祭司。
那所有这些人呢，都是只有叶子的啊，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
所有呢一啲嘅人都系只有叶子而无果实嘅无花果树。
空有圣殿，却没有属灵的里边的啊那种生命。
空有圣殿，但系却佢哋嘅里边冇嗰种属灵嘅生命。
外边很光鲜亮丽。
外表光鲜亮丽。
那里边呢，就是没有生命。
但系里边却冇生命。
那主耶稣用这棵无花果树呢？做了一个实体的教材，
而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无花果树作一个实体的教材，
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还活着的，
我们今天还仍然生活生存。
那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教会，
不理是以色列人也好，或者是 今天的教会，
如果你受尽恩典，有很多的特权和机会，
如果你受尽了恩典，有很多特权，有很多机会，
但就是不结果子。
但是你就是不结出果子。
活的也会变成死的。
活的都会变成死的。
那这棵离奇，突然间离奇死亡的这棵无花果树呢？
而这棵突然之间离奇死亡的无花果树呢？
主当日站在这棵树下。
主当日站在这棵树下。
他仔细查看。
他仔细的去查看。
这个不能不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啊。很好的一个警戒，
这个是可以给我们今天一个尴尬。
这话很难，
这句说话很难，
很难听，
很难听。
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里边不就是圣灵的殿吗？
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岂不是圣灵的殿吗？
这个殿是分别为圣，要跟上帝祷告的殿呢，还是要被主来再来洁净的？
这个殿是分别为圣，成为一个向主祷告的殿，定一或是当主再来要去洁净的殿呢？
那我但是我们在指责这些啊，或者指责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以前，
当我们要指责这一批的犹太宗教领袖之前，
我们需要先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啊里面，
我们需要先来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里面，
看看我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里面也今天把这个福音商品化。
我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今天不知不觉之间将福音当作成为一个商品化。
博尔萨地区或者作为这个 St. Hubert 或者 Greenfield Park 地区的居民，看这间教堂是祷告的地方吗？
那是住在博尔萨 St. Hubert或者是其他这附近小的城市，这些的人他们看满恩堂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殿呢？
我们是不是欢迎其他民族种族的？
我们是否欢迎其他的民族或者是种族呢？
我们今天来教会是来敬拜荣耀神呢，还是别的什么？
我们今天进入教会当中，那是要敬拜荣耀神呢，定一或是有其他的目的祈祷呢？
那如果主耶稣这个时候就在我们中间，
但如果这个时候主耶稣正正在我们中间，
那他是不是希望我们有些什么改变？
那他是不是希望我们在当中有什么改变呢？
那当然了，刚才主耶稣当日讲那段话呢，
当日主耶稣所讲的那段说话，
也让我很难不相信当时在场的门徒会想到了弥迦书的一段，
亦都让我好难唔去相信当时企喺主耶稣身边嘅嗰一群门徒，佢哋系会谂到喺弥迦书里边有一段嘅说话。
那里面讲就是主耶稣，那里面就是上帝的一个宣告。
弥迦书里边嗰一段说话就系上帝嘅宣告。
主要在子民中寻找初熟的无花果。
主要在选民当中寻找出初熟的无花果，
怎奈因为子民的罪恶深重，就是找不着。
怎奈因为子民的罪孽深重， 却而找不到。
那今天基督仍在我们的他的子民里面找。
今日主耶稣基督仍然在他的子民当中去寻找。
然后就来了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不是我讲，是约翰福音讲的。
咁佢就嚟到约翰福音里边，唔系我讲嘅，系约翰讲嘅。
这话很难听。
这话很难听。
可是到了这儿又不能不讲。
但系到到呢度却又唔讲唔得。
当然这也是给我自己讲。
当然亦都系对我自己嚟讲嘅。
主仍在他子民中寻找，不结果就是罪。
主喺佢嘅子民当中寻找，不结果子就系罪。
信徒不能一直就是有枝叶，但是就是没有果子。
信徒不能够一直只有叶子而不结出果子。
那有一天主要来找，如果找不着，那个就是结局会怎样呢？
当有一日主耶稣来寻找无花果树上面的果子，他找不到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
那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一直有一个空，有一个架构。
我们不能够只是一直都空有一个架构。
我们有很多外显的事物。
有很多 外在的事物。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忽视我们里边的灵命的成长。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视了我们里面的灵命的成长。
我们今天所在这个末世的末端。
我们今天所站在这个末世的末端当中。
或许我们真的是每个人会找一个时间要安静一下。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出一段让我们自己能够安静的时间。
安静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原来起初那个希望爱还是不是还是真的。
是安静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可不可以寻找得到起初我们自己那个信望爱是否是真实的。
我们与神过往的经历，
我们与神过往那个经历，
我们今天内心里面的心里面的行为，
今天我们内心里面那个行为，
我们是不是为主做了真实的见证？
我们是否为主作出真实的见证呢？
我们是不是结出了一点点果实？
我们是不是已经结出了一小小的果实呢？
我们是不是把周围没有信主的人，主的使命，主的命令，我们真的是看为命令。
我们是不是是否对我们周围的人，将主的使命，将主的命令看成为真实的命令呢？
我们还要不要把上帝的警告当作警告？
我们仍然是否将上帝的警告当为是警告呢？
我们愿不愿意让自己的内心 再清静一下？
我们是否愿意我们的内心更加清静一点呢？
我们不仅要枝叶繁茂，还要多结果子。
我们不单只要枝叶茂盛，我们更加要多结果子。
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呢，
当我们讲论这一段的时候，
我知道这应该不一定适合我们满恩堂。
我知道并不一定适合我们满恩堂。
不过呢，就是我们还是情以免之比较好。
但是我们仍然是要情以去互相的勉励为好。
因为在各个堂会啊，各个福音派里面，现在主流的思想就是门票在握的比较稍微轻松一，稍微比较感觉有把握的一些啊。
因为各个教会或者门派当中，他们对于这个信仰都好像一个门票握在手中这样去对待。
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免之。
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免之。
我们稍微给把这个发条上进一点点，不懈怠也不算不好。
那我们稍微将这个信仰来到发酵一下，我们不懈怠，我们稍微努力一点。
那最后就是关于这个，那我们怎么才算结果子呢？
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才算是结果子呢？
圣经非常清楚，就是信而行就必结果子。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信而行就必结果子。
主耶稣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主耶稣告诉我们，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这人就多结果子。
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个无花果。
我们再回想一下无花果。
花与蜜，蜜蜂蜜与花融为一体。
花与蜜，蜜与蜜蜂融为一体。
活在上帝的里面，
活在上帝里面。
神人在，他既是神又是人，我们在他里面。
他既是神亦都是人，而我们是在他的里面。
他的都给了我们，
他的完全给了我们。
我们呢，我们那些污秽不好都给了他，
我们那些污秽啊不好的东西都给了他，
我们就能够多结神所喜悦的果子，
我们就能够多结神所喜悦的果子。
活在上帝的话里面，
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好，我们低头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
说天父啊，
天父啊，
啊 你是爱我们的主，
你是爱我们的主。
愿我们今天还在地上时候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
愿我们今天仍然活在世上都能够遵行你的话语。
我们愿意更多的、啊、彰显你的荣耀，
我们愿意更多彰显你的荣耀。
我们愿意互相的包容，
我们愿意互相的包容。
我们少一点、尊敬，
我们少一点尊敬。
我们多一点关爱，
我们多一点关爱。
我们愿意向世界上的人展示出这一群你所喜悦的群体，
我们愿意向世界上面的人去展示出你所喜悦的团体。
主耶稣，你 不但要我们每个人是成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
主耶稣，你不单止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你更要我们大家在山上建作一座城，
你更加愿意我们大家在山上建造城池，
集体发光，
集体发光，
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更远的地方的人都能看到神的荣光，
更远地方的人都能够看到神你的荣光。
我们追求的是内在生命的改变，
我们所追求的乃是内在生命的改变，
这样我们就会结出荣耀上帝荣耀主的果子，
这样我们就能够结出荣耀上帝荣耀主耶稣基督的果子。
圣灵啊，求你保守我们，
圣灵啊，求你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在线的在座的每一位，
保守我们在线和在座的每一位，
保守你天底下你教会里面的每一位，
保守你天底下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位。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如此的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因为我们用奉献来回应主的爱，
以下来我们以奉献来回应主的爱。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主，
你真的将你最好的完全给了我们，
你把你最好的完完全全都给了我们，
将自己献上成为我们的救赎，
把自己献上成为我们的救赎。
我们愿意在听你的话，
我们愿意听您的话，
都是藉着今天的讲道，我们真是再深刻地再省察我们自己，
借着今天的讲道，我们更能够深刻地去思想我们自己。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
求主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次在扎根在主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扎根在主您的话语里。
求圣灵常常地浇灌，
求圣灵常常地浇灌，
能够真的为主结果子，
让我们真的能够为主结出果子，
能够让主得到你当得的荣耀，
让主得到当得的荣耀。
我现在真是凭着你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和那个份，
凭着您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还有您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份，
我们献上我们的奉献，
献上我们的奉献，
求主你悦纳洁净，
求主您悦纳洁净，
用在我们教会的事工当中，
用在我们教会的事工当中。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
让我们一同站立，
唱三一颂，
同唱三一颂。
Thank you.
请坐。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
我们有几件家事跟大家报告一下。
接下来我们有几件家事的报告。
好，就是在下个，在这个周六，周六早上。
在今个周六的2月4号的早上。
保健操。
我们教会是将会有一个保健操，
就是有卢弟兄吧，
由卢福耀弟兄带领，
对，他还给我们讲解一些这个健身方面的，
他将会为我们讲解一些健身方面的知识，
就欢迎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带邀请你的亲戚朋友一块来，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并且是希望你们邀请你们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到听下。
好，那华府，加拿大华府呢，在2月23号。
加拿大的华府将会在2月23号。
有一个，有一场这个专题讲座。
有一场，举办一场专题讲座。
这个好像是需要线上要报名的啊，需要报名的。对，
这一场的福音讲座呢，是需要是报名的，线上报名。
对，具体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马恩的这个大家庭这个群或者布告栏里面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请注意在马恩的大家庭的报告板上面。
好，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有没有？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参加崇拜的朋友？
好像我没看见。好像没有啊。好，然后那个报税那个收条在外边四桌上，如果大家有需要还没有收到电子版的话，就是看看桌上的那个 hard copy 有没有啊。
报税的收条呢是已经影印了，已经摆在外面的 CC 台上面，如果你没有在电子邮件那里收到的话，请大家散了会之后出去检查一下有没有你的名字那一份。
好，那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新春晚会啊。
昨天晚上我们教会举行一个 新春的聚餐聚会晚会。
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好啊！
大家都感觉到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就保留这个美好的记忆。
我哋亦都希望大家能够保留呢个美好嘅记忆。
如果哪位新朋友或者是你邀请来的，昨天他们也来了，或者没有来的，你要也继续跟进他们。
如果你哋昨天晚上有邀请新嘅朋友，或者你哋嘅亲戚嚟到我哋当中嘅，咁希望大家都系继续保留。与你们所邀请来的朋友，
就像昨天晚上
一段交谈、
就像昨天晚上吴牧师讲的，
就好像昨天晚上吴牧师所讲的，
天国那个宴席是不散的，
天国的筵席是永远不会散的，
请柬已经发给每个人手里了，
请柬已经发出在你每一个人的手中，
那你要不要来是愿不愿意来是在我们自己了，
咁你愿唔愿意，或者你想唔想嚟咧，就喺你哋自己。
你说外边下暴风雪，我不去了。
虽然讲，哎呀，出边落大雪，我都系唔去了。
我这个买两头牛，我也不去了。
我啱啱买咗两只牛，我都唔去啦。
我刚买了一个房产，我也不去了。
我啱啱买咗间房地产，我又冇时间去。
最后的末世还真是就是这样子的。
末世其实就系咁样。
真的是，当时其实拿到手里拿到的请柬之后，我知道。大家都是动了心的。
其实当初大家手里边接到这个请柬，心里边都喐嘅，有啲心动想去。
可是有时候一比较，我手头现在能够看得见、摸得住的呢，就跟那个看不见那个宴席呢，就觉得，反正那也看不见，我也不知道去值不值，还是我最后犹豫，最后不去了。
但其实有阵时候咧，我哋眼睛啊、眼目所睇到嘅，系专注喺我哋可以睇到嘅事情上，而忽略咗我哋系。看不到那个天上面的筵席的时候，我们在当中衡量，我们就会选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拒绝这个筵席的邀请。
那希望我们大家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 不光我们自己去，还要邀请他们一起跟我们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不单止自己去，我们也都是去邀请那些被我们邀请的亲朋好友一起去。
因为那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因为那个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好，我们另外有个我们的教会的建堂小组。
另外我们教会的建堂小组。
也昨天也感谢那个王群姐妹也推荐了她认识一位这个这方面的信息的一个经济。
我们也都是感谢王群姐妹她推荐了在这方面的有信息的有关于信息的一个经济。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或者是信息呢就和我们这个周报上面的这七位弟兄姐妹来联系。
如果大家有这一方面的资讯的话，请向我们建堂小组这七位成员任何一位提供信息就可以。
好。
好。
吴牧师没有了吗？最后。好。好，我们家事报告先。
好，家事报告就到这里。
好，我们一起起身，一起领受祝福。
好，让我们一起站立，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请坐。
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主日后的茶点有想要有心要奉献的话，就在教会外面的布告板上面能够留下你自己个人的姓名，或者用小组的名义都可以啊。欢迎。
再一次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都可以，如果你们对于主日崇拜之后的茶点有心奉献的话，可以在外面的报告栏上面，那里有一个list， 你可以写下你的名字。
好，我们等一下散会后下面还是有茶点，所以欢迎弟兄姐妹继续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有更多的交流。
好，散会之后下面仍然有茶点是款待各位，请大家留步，让我们一起能够彼此有交通的时间。
好，谢谢，默祷以后散会。
默祷之后散会。